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他们这一生世世代代都在服侍上帝啊，这是有福的，但是他们的确是外邦人。扫罗哈，哎呀，实在也是一个问题人物。这个人哈，这个神叫他杀的他不杀，神叫他不杀的他杀，神叫他消灭亚玛利人他爱惜亚玛利人，神叫他神说以色列人跟基遍已经立约了，绝对不能伤害他们，扫罗又大发热心。这是现在世代的特点，很多丈夫太太该爱不爱，女秘书不该爱又去爱，这我们都有这样的罪恶，真是非常奇怪哦。那么幕后的世代真是不正常，而且越是亲的人该爱的人我们越冷漠，哎呀，越是婚外情啊，什么那种一夜情啊，哇，越激烈。各位要把这种热情用在神给我们的人的身上，不要用在神禁止的人身上。扫罗就犯了这个毛病。扫罗说亚玛利人要消灭他不消灭，上帝要他消灭他不消灭。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赎罪还是怎么样，想这些欺骗人也是外邦人，好了，就把他杀掉。人家已经投降你了，跟你立约了，在上帝面前立约，你不消灭他了，以色列世世代代不消灭他，他们和平共处了。扫罗呢却为以色列和犹太人大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显然不是想要而已，一定也杀了，杀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这一群人被杀了，基遍人被杀了以后，这个咒诅就临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我们没有看到圣经上怎么想基遍人咒诅以色列人，或基遍人发怨言或者是生气，可是这经文很明显看到，因着基遍人心中的怨恨，因着基遍人向上帝的呼求，以色列就有三年的干旱。感谢主，大卫是一个警惕的人，他问上帝，我很遗憾他没有在第一年或第三天就问，那可以少两年或者少两年多的那个灾害，越早向神警醒越是蒙福。不过大卫去问了，结果就是因为基遍人的怨恨就饥荒了。弟兄姐妹，我们要祝福，在主里有真的祝福，我们不要咒诅，不要恨恶，我们都有苦情，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苦情，我们有的时候被父母伤害，有的时候被儿女伤害，有的时候被同事伤害，最多的时候是被配偶伤害，很多这种情形。这种伤害，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把那些苦毒放在你心中，不要像被虐待的儿女，要像蒙慈爱的儿女。人会伤害我们，神不会伤害我们。当人伤害我们的时候，神在这件事上必能叫我们因着信靠他蒙到极大极大祝福。这一类见证我相信各位看过很多，也听过很多，只是我们自己碰到的时候常常还是不能胜过那个苦毒。现在欺骗人有苦毒，欺骗人不愿意，欺骗人恨恶，所以他们就没有祝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受到伤害。基督徒要常常祝福，常常带着从神来的祝福和恩典去祝福人。各位，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祝福因为神先祝福我们，我们要做这些事，在罪恶的世界要对那些伤害我们对我们不友善的人发出良善来。你必须源源不绝地依靠那个上帝啊！你的这棵树必须栽在溪水旁，你的枝子必须连在葡萄树上。我们自己没有良善，我们会疲倦的，我们会沮丧的，我们会灰心 心的，我们会郁症乏力的，唯有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哦，那就有源源不绝千倍万倍亿倍兆倍的能力，你有多大器皿就得到多大祝福。我们依靠上帝。现在欺骗人他们有怨恨，大卫就把他们找来，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哎呀，各位，又是很有意思的事。显然神只告诉大卫一件事，饥荒的原因是欺骗人，欺骗人有怨恨。各位，换句话说，好像这件事情神也同意，所以让饥荒临到了。大卫并没有说，那么上帝啊，我要向你献上多少牛羊你才会祝福我。照理说大卫应该这样讲，因为祝福从上帝来的，上帝你要怎么祝福我。可是你也记得，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跟人有关系的，我们如果爱神一定爱弟兄的，我们如果是有神的心生命，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生命表现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和邻舍的身上。你不可能关在一个地方跟世界上其他人都没有关系，然后在那里爱上帝，不行的。就算是你以前的修道士里面，你也要善待你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好来服侍其他的修道士。大卫这话说的真是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知道很多时候我在想到说，哎呀，亲近主就好了，可是主一再把身边的人放在我们把身边把其他人放在我们身边，我们却没有去照顾。记不记得耶稣说的，在审判的时候他会对一些人说，你们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因为我饿了你给我们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在监狱里来看我。耶稣什么时候关到监狱里去啊？耶稣什么时候赤身露体？这事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这事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所以大卫说的非常合圣经，合新约也合旧约。他当然是要问上帝怎么办，但他也知道问上帝在这件事上，在每件事上一定跟人有关，所以他问欺骗人，我当为你们怎样行，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让你们，我要怎么做来赎这个罪，来赔不是，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哇，你看到没有，为耶和华产业祝福是多么重要。哎呀，神祝福我们就好，牧师祝福我们就好，祭司祝福我们就好了，是，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得罪了人，让那个弟兄或姐妹心生怨气的话，我们会生命里面有饥荒的。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多次讲到，耶和华说你不可以亏负孤儿和寡妇。如果你亏负了孤儿寡妇，他们向我一呼求，我会叫你的妻子做寡妇，叫你的儿子做孤儿。上帝是非常怜爱人的，上帝也是，上帝在做每件事，但上帝实在是借着他的儿女来对这个世界行出他一切的良善和公义，就是世界的盐和光。欺骗人啊，请你们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得罪了你，我们要怎么做使我们可以赎这个罪。赎罪当然只有耶稣基督宝血，但是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替我们赎罪的时候，我们心中也一定有爱，也一定会靠着神的恩典把我们对不起人的地方要补偿甚至四倍。当该撒说，主我恶造了谁赔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一家了，不是赔偿换到救恩，而是救恩会让我们对亏欠的人有报纸，有对不起的行动。真正的爱一定有行动，真正的对不起也一定有行动。欺骗人第四节，欺骗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经营，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各位，现在欺骗人是有怨恨，我们不知道他们死了多少人，我相信是不少人，不少人，而且他们实在是无地可以申诉。 我相信他们就只能在流泪，只能在祷告，主请你伸冤，主啊我们痛苦。甚至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说，主啊咒诅这些以色列人和他的地，以至于饥荒。好，大卫就把他们找来，大卫很聪明，找来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们，那现在我要怎么样让你们不生气呢？各位，大卫可以下命令叫他们祝福以色列，可能那种口里祝福，心里还是在咒诅啊。神是看内心的，而且你下命令叫他祝福，他咒诅的更厉害，口头在祝福，心里咒诅的更厉害了。所以大卫说，我一定要让你们消气。其实这里已经预表了耶稣的十字架，上帝的震怒是需要被平息的。我们得罪上帝，上帝是有怒气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羔羊，预备了挽回祭，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惩罚。这个在整个圣经里面，甚至在西方社会里面，东方也都有，就是一个不幸的事情需要有一个代罪羔羊去代替。那这个是代赎的一个特点。欺骗人就说了，好，你看起来很有诚意哈。我们跟扫罗家的事不关乎经营，麻烦了。各位，用钱能解决事都是小事，不要赔钱，哎呀，不要赔钱就麻烦了。一个人如果说你伤害他，你对不起他，可以用钱来赔偿，那都是小问题。如果有一天人的愤怒是不要赔钱的话，那麻烦了，不要钱，也不要杀一个以色列人。哟，那显然不是钱就是命嘛，要钱或者要命嘛。不杀以色列人，那要杀谁呢？大卫更害怕了。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第五节，他们对王说，你看他们心中有多大的怨恨，他们没有讲扫罗的名字，他们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其实就是扫罗。但是他们心中真是非常的愤怒，这个把我们全族赶尽杀绝，不让我们住在以色列人境内，这是我们以前就商量好可以住的地方，和平共存的，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反抗，扫罗就趁机大杀我们。这个人我们要报复，现在请王把他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我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的扫罗的基比亚，要放在扫罗的家乡，扫罗的子孙要被吊死，放在扫罗的家乡。各位，我不知道大卫应该怎么说，现在他们敢跟王提出这件事，恐怕他们的谈判不能打折扣，有愤怒，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我们如果不流血不能得赦免，可是我们流血就下地狱了。感谢主，耶稣替我们流血。在旧约的时候是有这种很不幸的事情啊，其实旧约新约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形，现在有人要死，大卫可不可以不答应？看来大卫知道不能不答应。大卫说，我必交给你们。也许是七年的灾害已经很厉害，也许是大卫直觉到或者上帝有启示，你需要同意欺骗人的话，那么这七个人就非死不可了。好，我们当然会想很多了，这七个人很冤枉很倒霉，这样冤枉倒霉的人在撒母耳记下里面就有好多，整个圣经里好像也有好多。各位，人没有冤枉和倒霉的，上帝在带领没有冤枉和倒霉，可是我们人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些人比较冤枉比较倒霉一点。譬如说大卫的儿子，他跟拔示巴通奸的那个儿子死掉了，看起来很倒霉，耶和华为什么击杀他，击打他，不击打他老爸或老妈，通奸的是他们呢？譬如说乌撒扶了一下约柜，乌撒死掉了。譬如说这七个人，我们会有这样问题，都是 都是有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觉得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但肉体的死亡不一定是最坏的事，事实上不是最坏的事，灵魂永远在火湖里面的是最坏的事。肉体的死亡有的时候对信主人来讲真的是一个转换，到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我相信乌撒是这样，我相信大卫的儿子是这样，这七个人我不敢讲，但是神是公平的，他们的处境不会比他们没有死的时候更坏。我们只能说神一定会怜悯恩待他们，但是大卫同意了。好，大卫同意了，大卫同意，但是大卫实在是心里发毛啊，因为有一件事让他几乎没有办法同意这件事。各位，扫罗家的人到现在大概快死光了，扫罗因为得罪上帝，实在他家里人也死的死，伤的伤啊。他的三个儿子在他的战争中跟他一起死去，包括约拿丹，后来伊斯波设被人暗杀掉了，然后就是剩下的人没有几个了。那其中有一个是大卫一定要保护的，就是约拿丹的儿子，因为大卫跟约拿丹立约了，就是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他很爱约拿丹，他不可以把他交出来，他一定要保护他。哇，那就另外凑七个人呢，扫罗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要找七个人呢。好，哪七个人呢？这个第七节，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的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赫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片人手里，基片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王子公主很幸福啊，幸福是你爸爸在做国王就很幸福，你爸爸不在做国王，王子公主就很悲惨。包括圣经里面好些王子公主被杀，一下就是杀七十个，一下就是一批一批的杀光光，包括亚哈的家族，包括这个基甸的儿子被他们的兄弟杀掉。让我们感恩神给我们都最好。你当然神如果有一天让你做总统做王公贵族也很好了，但是你也知道高处不胜寒了，代价也非常的高。七个人是谁呢？两个是扫罗，不是嫡长子，是他的妃嫔利斯巴为扫罗生的两个儿子。扫罗的两个儿子原来虽然不是长子，嫡长子是庶出的，但是我相信也很有威权，现在他恐怕后悔生在王公贵族的家里，他后悔。就是说他的儿子，另外呢是扫罗的女儿所生的，算是他的孙子了。这个女儿子一般的王公贵族都很英俊漂亮，因为娶的都是最漂亮的，那么生的也漂亮。但是这个米甲的姐姐也是很悲惨，本来是要给大卫的，后来给了别人。然后现在呢，这五个儿子原来是做皇家的，现在是要死。圣经讲他们把他基片人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换句话说耶和华并没有禁止这个事，悬挂在山上，这个七个人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是收割的日子，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饥荒的时候怎么会有动手割大麦？有两个可能，第一个，饥荒在这个时候已经好转一些，所以还是有一些大麦可以收割。另外，恐怕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句话 表面上在说收割，实际上在说报应到了。因为收割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就是报应，你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扫罗杀人，现在报应到了。好，我们讲到这里，我承认好像都是负面的。哎呀，这好像很多的不公不义。即使康牧师你说人肉体的死亡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七个人死得很悲惨，很冤枉。各位，我们非相信有最后审判不可，因为在人间，不管在圣经里面或者在世上，我们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我们因此能活下去，而且是我们能够有盼望的活下去。我们也知道上帝一定会有个最后审判，连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包括在启示录第六章讲，在祭坛上，在祭坛那边哀哭的灵魂有很多，主还没有替他们伸冤，包括亚伯的血。但是我们相信神会伸冤。好，各位，现在人间很多事情，我们实在很难讲怎么办。很多事情，我想在你们家里，在我家里，在这个社会上，在尤其我想今年最强烈的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你杀我，我杀你，到最后真的你很难说谁对谁错了。我杀了你，因为你杀了我的哥哥。我杀你哥哥，因为你爸爸杀了我的妹妹，就是都是这样残杀的，简直没有停止。这个世界真是这样。各位，如果人不回到上帝，你要算这个血债啊，算不完的。人人手中都有血，人人手中都流了人的血。我们都有恨人的时候，我们都有伤人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政治状况也是这样。我不是谈政治，我只在说，如果大家是照自己的血气，你骂我，我骂你，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我觉得都是错的。有的人错的少一点，有人错的多一点，有的人比较不讲理一点，有的党派比较糟糕一点，但是那个都是只有增加仇恨，不能解决问题。先是扫罗大发热心，扫罗犯错了，扫罗犯错的结果造成欺骗人的怨恨。那么各位，欺骗人的怨恨造成三年的饥荒，欺骗人的怨恨造成七个比较无辜的人，没有人是真的无辜，因为我们都有罪，但是比较无辜的七个人他们死了。他们七个人在被送去吊死的路上，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害怕，他们的难过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各位，你现在在这里听到有冷气很舒服，假如现在有警察来了说你出门就要吊死，我们还听什么道啊？我还讲什么道啊？为什么我要吊死？哦，因为你爸爸你祖父曾经杀了人，所以你要被吊死。冤枉啊，那是我爸爸我祖父。哎，没办法，这是总统的命令，总统也拗不过，因为有三年饥荒了，牺牲小我吧。这七个人，这七个人还有更可悲的，就是他们的母亲，他们的母亲也很痛苦。米甲姐姐也是公主，扫罗的女儿，虽然生在皇家，但是跟古今中外很多情形一样，她漂亮，她是公主，我们春秋战国就是这样，但常常不过是政治上的一个棋子，有时候嫁这个嫁那个，政治上的婚姻没有爱情。利斯巴更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成为扫罗的妃嫔一定是漂亮。各位姐妹，这里每一个姐妹都这么漂亮啊！我实在是说哈，我们感谢主，但是呢，任何一件事是福是祸，要看你是不是信靠上帝。利斯巴一定是漂亮，选为扫罗的妃嫔。可是她是扫罗的妃嫔，她的如果我们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命运真是很悲惨。扫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接收，这是以前的情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以前， 你是皇帝身边的妃子，好事，但是也是坏事。皇帝一死，两个结果，一般就是殉葬，第二个就是送到尼姑庵里面。武则天就是这样。所以皇帝一死，这些妃子都是痛哭流涕了，因为自己要死了。我想应该是隋炀帝吧，他有一个很喜欢他爸爸有一个妃子，他爸爸死的时候，就是隋文帝死的时候，应该是，那么那个妃子就等死了。皇帝诏书一到，你就该上吊死了。结果皇帝诏书一到，不是上吊的，不是一个同心结。哎呀，皇帝爱你，新皇帝爱你，哦，好喜。可是亲爱的姐妹，你说这是不是耻辱？原来跟他的爸爸睡觉，现在跟儿子睡觉。利斯巴是这样。然后后来他不仅是跟扫罗，然后扫罗的儿子，然后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也跟他睡觉。他没有办法自主，他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很美丽，但是他没有办法。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儿子。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